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23，善知不定品。好，我们请看讲义461页，科判第17。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一共有提到40种佛的不共法，不共就是不共其他的菩萨、二圣、凡夫，有40种特殊的功德。那在第17不共法是无有能害佛，就佛不会被其他众生所害。我们先看一下脚注63，这个排序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们看角注63刮胡二，在21品40不共法品那边的排序，第17是具足三转说法，第18是所说不空，佛说法不会空说的，一定会利益众生的，第19所说无谬失，第20才是无能害者。不过在解释的时候，17跟20顺序互调，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我们就顺着解释的顺序来看，第17不共法是无有能害佛。无有能害佛者得不可杀法的缘故，因为佛多生累劫以来一直修慈悲心，而且怜悯众生，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救济众生。那这样子行不杀生，慈悲利益众生，可以得长寿，而且佛因此而得到不可杀法，就是不会被任何众生所杀害，甚至无有能断佛身体的一部分跟四肢等肢节，生死自在。如经说，如果人想要运用各种方法来害佛的话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无有是处，就是没有这回事，就是不合道理的意思。好，有人问，我的寿命是决定还是不决定？以下有两种不同的回答。有人认为我的寿命不决定，如果我的寿命是决定的话，与其他的众生也有寿命决定的，那这样如何显示我的殊胜呢？而实佛寿命不定，佛的寿命不决定。在佛典里面有看到，佛出世有的寿命好几万岁，有的寿命有百岁，这不是每尊佛示现的寿命长短都是一致的。因为即使在早期的佛典里面也有提到，佛修是如意足，寿命还可以延长一劫，或者是稍微少一劫，所以佛的寿命不决定。那佛的寿命不决定跟其他的众生寿命不决定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即使寿命不决定，但是无有能害佛者，这是非常稀有的。而另外有人主张佛的寿命是决定的，其他人寿命虽然决定，但是手足耳鼻可以被砍断，那佛没有这回事。有关于寿命决定不决定是不是有终夭，我们在之前讲义451页脚注20那边的启示经 有提到。先来谈人，人是舟，也说南赡部洲，也无敌人，寿命最长百岁，有中夭，就是会中途夭折。因为犀牛或舟，东胜深舟也是一样，只是寿命长短不一，不一样。北俱芦洲定寿千年，没有中夭，这个比较特殊。这北俱芦洲的众生，寿命决定了，没有中夭。其他的，包括色界啊、五色界的寿命都有中夭。那中途夭折的就不决定了，没有寿终。好，我们再看回过来讲义461页刮胡三问曰：你说论祖说佛手足耳鼻都不可能被伤害，他就问底下会有一些问题。先问云何佛不可害，是不共法。答曰：诸佛不可思议，假借譬喻可知。假使一切十方世界众生都非常有大的势力，如果有一魔他具有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的势力，那代表这个魔他的势力非常大。那么又令十方一切的众生每个都像恶魔那样的力量，那就非常非常大的力量了。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具有像恶魔那样的大力，想要一起来害佛，尚不能动佛一毛，何况有害者。好，万马上就问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提婆达多他不是推石压佛的石头碎片伤了佛指而出佛身血吗？这怎么说呢？好，论祖回答：此事先已答。这个是在小注66，在难一切智人品第22品那边有提到，那边是说佛在过去世曾经有种坏身业，那你应当受报，为了让众生了解业力不失，所以来示现受报。佛欲显示众生三毒相，提婆达多虽然持戒修善贪着利养而作大恶。佛为了显示众生虽然说有持戒修善，但是还不稳固即使像提婆达多他也修苦行甚至得禅定有神通，但是还可能会起恶念，甚至会害佛所以这只是修少许的善，不要得少为足。第二，又令知佛与诸人天心没有差异，都是非常平等的，加以慈悯，是提婆达多及罗诃罗如左右眼。罗诃罗是佛的小孩，在出家之前所生的小孩子。那提婆达多是害佛的，一个是自己的小孩，都是平等看待，如左右眼。我们不会为了爱护左眼故意去伤害右眼，对不对？佛常说平等心，事实现平等相。天人看到佛这样的平等，起稀有之心，更加敬信佛，更加好要佛法。 第三，有长寿天，长寿天的寿命很长。他们看到佛过去世有造作恶行，但是他不知道佛过去世造作恶行，在更早更早之前还修过很多的功德啊。长寿天毕竟寿命还是有一段的期限而已嘛，在他的寿命看到佛造恶行之前，佛还有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啊，这些善法长寿天不一定有看到，但是他看到佛过去有造作恶行，如果今天没有受报的话，他们会误以为造作恶行没有得果报，那这样就会堕入邪见。佛为了断其邪见故，现受此报。复次，佛与苦乐心没有差别，没有我执的心毕竟空寂，诸根调柔不可变异，不需要特别设法来离苦受乐。如菩萨藏经中说，我以方便故现受此事，应当广知。是名佛不可杀害而不共法。第十八不共法是说法不空，就是佛说法一定可以利益众生，有的众生听佛说法马上得度，有的因为根性比较钝，机缘还没成熟，但是佛说法让他重得度因缘，因此供不唐捐。说法不空者，诸佛所有言说皆有果报，是故诸佛说法不空，不会突然，没有利益。何以故？诸佛还没说法之前，先观察众生的本末，心在何处，他的烦恼是厚重或者薄少，知道他过去有什么样的功德，来观察他的根性是利钝，势力是多还是少，知道他障碍在什么地方，还有他的时节因缘。因此佛知道这位众生的根性，他的障碍在何处，能够教给他契理契机的法门。好，底下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善巧方便，因软法可度，就是好缘相劝，用柔软语来劝告他，他能够得度。苦事可度，就是用呵责的严厉的方式来教化他，他才得度。或者软苦事，就是软硬兼施，刚柔并济的方式来令众生得度。第二类，有的稍微小小的启发他就得度，有的必须要广分别阐明解释他才得度。有的跟他说五蕴法，有的需要说十二处，有的需要说十八戒，有的需要说十二因缘，他才得度。蕴处戒它虽然是可以相互相摄，不过如果依大毗婆沙论啊，或者是俱舍论，你都有提到啊，蕴色受想行识，色法这只有占其中一项，其他的受想行跟识都是属于精神的，精神方面。所以如果有的众生对于这个心法心所法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话，要多说，对这类的众生我就用五蕴来开示。如果十二处的话呢，色 声香味触，哦，这个都是色法，哦，还有眼耳鼻舌身，这是色法。那么有关于心法、心手法，那就是意根法。所以对于这个心法比较不迷昧，对于色法比较不那么熟悉，需要多阐释阐扬的，就为他说十二处。那么如果十八戒的话，那就有迷色也迷心的，就为他说十八戒。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《大毗婆沙论》卷71大正27册367页上栏。好，第四，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有的信行人，有的法行人。如果信增上的，就以信门令他得度；如果是智增上的，就以慧门令他得入。第五项，有人跟佛有缘，从佛得度；有的从声闻得度，有的从其他的因缘读辟支佛等，有的看到辟支佛显现神通啊，他引发出离心等等。第六有的人或许可以成就声闻圣，有人成就辟支佛圣，有人成就大圣。第七从贪嗔痴三毒来看，有的长久熏习贪嗔痴三毒具备，有的人比较熏习贪跟嗔，有的人多熏习贪跟痴，各个不太一样。因此有贪行人、嗔行人、痴行人，还有一种叫等分行人。等分就是不是说哪一个特别重啊，贪嗔痴差不多每一样都有。好，第八项是从见，这里的见是错误的见解，有的人堕入断见，有人堕入常见。另外从五见来讲，有人多执着萨迦耶见，这就是身见；有的多执着边见，有多执着见取见，或者是借见取见，有人堕入邪见的，不无因果的。第九，有的人骄慢，有的自卑，有的残取取意逢迎，有的人多疑悔。第十，有的人好要言辞的美妙，有的人重视义理，有的好要深奥的义理，有的喜欢浅显的事相。第十一，有的人是过去世已经积极的助道法，有的人是今世才积极助道法。这道就是菩提，帮助菩提的，对菩提有帮助。例如37助道品之类都是。第十二，有人只是积极福报善根，有的人只是积极贯穿善根。这贯穿在角注78，在第21不共法品有提到贯穿的语词。这里的贯穿主要就是破除障碍的意思，破除障碍的意思。那有哪些障碍？例如角注78，有人问为什么金刚三昧可以通达一切法？答曰：金刚三昧能够排除一切障碍。那一共有哪些障碍呢？一个是烦恼障，这当然靠智慧就断了。一个是禅定的障碍，必须依法修学， 破除种种禅定障。再来是智慧障，对一切法不通达的，这当然也是要靠智慧。那这些障碍都排除，才能够通达一切法，到达无碍解脱。那障碍的法很多，那如果能够破除这三种障碍，那么其他的法、其他的障碍都能够排除。所以这里的福报善根跟贯穿善根来合并说，我们可以把贯穿的善根看成是智慧的善根。有福还有智慧，福德跟智慧。第十三，有的人很快速就得到，有的要经过长久的修学才得到。佛都先观察思量，随着最合适的法门时节因缘为他说法而度脱之。是故一切说法皆悉不空。如经说，世尊是先知见，观察众生的根性、障碍等等，为他说法，非不知见就说法。好，第十九，不共法，是无谬无失，没有错谬，没有缺失。无谬无失者，诸佛说法没有错谬，没有缺失。无谬，我说的言语跟义理不会互相矛盾，不会有失误。无失就不失义理，不是言辞美妙而已，它背后一定有深奥的义理。不失道因缘，故名不失。不谬道果因缘，故名不谬。这里不失跟不谬，不失是重在道，不谬重在道果。道是因呢，道果是果。如果因就说不失，如果是果就说不谬。再来，不缺少，故名不失。没有过，那就名为不谬，没有错谬。以通达是无碍智故，念安慧常调和故。念安慧就是正念、正知，先知而后行。这些都非常调和，远离断见、常见、无因、邪因等错误的见解，所说法中不使人有迷闷，不会使人迷茫；所言出后不会有相违之过。随此意，经中广说，例如经中讲：诸比丘，我为你们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语善，语善就是言辞，都是良善的；义就是义理，也是良善的，都是纯净无杂，具说半行。这经，在《杂含二九七经》还有很多经都有提到。对于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在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或者《善见律》《毗婆沙》等都有解释，但是解释都不尽相同了。有的是说初善是听闻的时候，刚开始听闻的时候生欢喜；中善是修行的时候，他远离两边，那依中道而行。后善就是经过这样子 修学之后啊，他可以证果，初中后。这个经论的解释有很多啊，大家可以自行参照。好，第二十不共法啊，在二十一品的排序，它是在第十七啊，所以这边它是移到第二十来谈，以稀有事说法。那什么是稀有？用什么方式来说法才称为稀有事说法呢？好，先解释稀有，这谈了五项，随所教化即得道果。在佛典里面常常看到佛一说法，他就证果了，像央觉摩罗啦等等，有很多包括除分人弥陀等等，佛一说法他们就证果，这个事情是非常稀有的。第二，若有所达，若所受记，都是真实不变异，这个也是稀有。问答有四种问答吗？肯定答、分别答、反问答、自答。若所受记，受记也得称为记说。受记是比较特殊的用语。那早先它是属于记说的一种啊。我们看一下角注85。这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一项啊，记说本来只是说明分别解答的意思。在圣典的成立过程中，渐渐重于甚深教说与正德的显示。因而记说有了对于深密的势力，对于深密的势力所做明显绝了的说明，有种特殊意义。从甚深的教说与正德，更有了三世业报与过未获得的倾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特殊来说，那就有受记，从那个业果的关系，佛看到他种下因，将来受记他会成佛，这是一种受记啊，或者说受记他会成就必知佛。那业呢，就看他现在种下这么大的恶业，将来会堕地狱啊，这是对于恶道因果业报的记说。所以整个记说它就有说明分别的意思，还有受记成佛成必至佛，或者是对于因果业报他会证得什么样的果位，或者受什么样的业报等等，都包含在记说里面。第三，佛所说修道之法，这样的道法不杂烦恼，能够断烦恼，这也是非常稀有。第四，我有所说皆有利益，终不空言，这个是非常稀有。这就是前面第十八项说法不空。第五，若人于佛法中精进修学，能够断不善法，能够增长善法，这是非常稀有的。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法呢？有三种稀有。第一是现神通，是现神通的稀有。第二就是事先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，密说比心稀有，能够事先知道他想什么， 我就说出来，你心里想什么想什么啊。第三，教化稀有，就是对他说法教戒。以这三稀有说法，名为以稀有说法。这三稀有，有的地方称为三世导，就是显示引导。我们看一下角注88的刮胡二。其中现神通稀有，这是脚跟六通来对照的话，它就是神足通了。例如角注88刮胡二大毗婆沙论，现神境智通，它能够变一为多，变多为一，令多有情身心幸福引入正法，名为世道。这是其中第一个世道。第二个，为众生示现他心通，来记说他心里现在在想什么，如所记说都是真实不虚妄。这个是对应逆说比心稀有。第三种是教戒示导，这个是配合漏尽通，就是自己漏尽了，能够指导众生排除种种的障碍，能够悟道。随己所宜教戒教授，令他很快得到见地，远离尘垢，甚至辗转诸漏永尽。所以这三种示导，第一个它是配合神足通，第二配合他心通，第三配合漏尽通。那我们一般讲通讲通，很多人以为这个神通的体性是禅定，其实不是，它的体性是智慧例如大毗婆沙论这里，它是神境智通、他心智通、漏尽智通，它的体性都是智慧的。它这些神通是由禅定引发，但是它所展现出来的功能是有智慧，有智慧的功能。好，再来第21不共法。佛是诸众圣中最上的导师，圣人有声闻缘觉还有大菩萨跟佛，而佛是最上的导师，因此有时候称为圣主，就是众圣的主人。诸众圣中，佛是最上导师。诸佛知道一切众生心所去向、所好要，知道众生烦恼是厚重或者浅薄、薄少，知道众生根性立顿，是上中下智慧，善智通达故，于众圣中佛是最上导师。佛又能善知四谛相，善知四谛相在前面讲义455页第13不共法，善知心不相应非色法，科判刮胡四。我知四谛相即知世俗法，是故言诸佛善知心不相应无色法。这里说到为什么佛是众圣中的导师，因为佛能够善知四谛相，又善知诸法总相跟别相，又以说法不空因缘，这是第18不共法。 还有佛说法没有错谬，没有缺失，这是第十九不共法。因此这里提到佛为什么是众圣中最上的导师，因为佛还具有其他的不共法，比如13、18、19不共法，所以佛是众圣中最上的导师。那有人问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这四众也能够说法破外道邪见呢？令他们入佛法，为什么只有称佛是最上导师呢？其他的四众也可以引导他们呢，为什么只有把佛称为导师呢？答曰，假借譬喻来说，若一切众生的智慧势力都像地之佛那样，地之佛的智慧他甚至超过这个阿罗汉了，而诸众生如果不蒙受佛意，想要度化一人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诸人说法时，乃至不能断无色界的烦恼毫厘分。注意哦，这里特别提到无色界的烦恼，为什么呢？其他外道的众生，他或许可以修定，证得非想非想定，但是这非想非想定，他还在三界之内呢，为什么无法超脱？因为就缺无我的智慧。所以无我的智慧，这是一般的外道所无法达到的。所以这里主要就是说，其他人如果没有佛来开示四谛十二缘起无我的话，啊，不管怎么说法，不能够断无色界的烦恼，不能就近啊超三界。若佛想要度众生有所言说，只要佛想要说，甚至外道的邪见都会被破除，猪龙夜叉等及其他不了解佛语者，佛也都能够令他们了解。那佛度化这些众生之后，他们能够辗转再来度化无量的众生，乃至今日声闻众令众生住于四果之中，这都是由于如来的缘故。所以如来一开示无我的教理，让众生体悟，那他们体悟之后再来辗转度化众生就比较没问题。但是佛没有起个头，其他的众生要度化他人，说法度化他人就很困难，到无色界就会卡住了，到有顶地那是无法超脱。是故佛名最上导师，与众圣中不共之法。好，以下解释第22、23、24、25这四种不共法，合起来就是四不受护法。四不守护法，指诸佛不守护身业，不守护口业，不守护意业，不守护知生。知生有的翻成正命，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，它的种种经济来源，所受用的物品，都是如法而得。被故此世事在他人面前不特意去防护，不做试念，我身口意正命恐他人知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身口意跟这些物资来源都是非常清净的啦， 不像我们凡夫啊，自己一个人或许胡思乱想，做一些非法的行为，但是在人前就有模有样啊，怕人家知道，就是特意防守防护。那佛不需要啊，因为啊就是彻底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底下讲到佛为什么不需要特地防护身口意跟生命呢？第一，因为佛长久修习种种清净业的缘故，有这个业因，当然得到清净的果咯。第二，佛皆善见、善知、善断一切烦恼法。知跟见，比如说解脱知见呢，在阿毗达摩论书里面，有时候这个知是翻成智了哈，见它是推度，有一种推论，还有在推论的这个阶段称为见。那么智呢，就是已经决定、决断、确定如此，就称为智。好，第三，成就一切无与伦比的善根，就无上的善根。第四，善行可行法，无法被呵责。第五，具足修行舍波罗蜜的缘故。那什么是舍？底下特别解释，眼见色能够舍忧心跟喜心，觉得眼见可爱色就起欢喜的心，眼见不可爱色不喜欢的就起嗔心或忧心。那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、身觉触、意识法都是如此，不会去起忧喜的心，这叫舍。如《婆诃提玉多罗经》等广说，这六舍心有脚注九十六、杂含三三八经跟中阿含一六三经都提到。好，以下解释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不共法，这是四无所谓。问曰：一法名为无畏，那为什么不害怕、不怖畏，就是同一件事嘛？为什么要分成四相来说呢？答曰：于世事中没有一畏，所以有四无所谓。好，底下分别解说哪四种。第一个，是如实尽知一切法故。如佛告诉诸比丘，我自发诚言，就是佛自己诚心，就很诚实的说，我是一切智人。我如实的说，我是一切智人，我能够尽知一切法。佛这么一说，就很多人不相信了，有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魔梵。天魔梵合在一起说的话，天就是六欲天的前五天，魔就是第六欲天的，他话是在天。那梵，那就是色界的出产的梵天等，就是天魔梵。还有世间的有智之人，他们依法来问难佛，说：佛，你说你是一切智人，知道一切法，但是你 其实啊，不知道某一法，就是只要有人举一些事例的根据来问安佛，说佛，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法，例如说你不知道提婆达多将来会害你啦，等等等等啊，哎，佛于此中乃至不见有违位相，就是丝毫的部位都不会显现。不会显现这些部位相的安稳无畏，这是初无畏。所以第一个无所部位，就是啊，佛如实的说，我是一切智人，我了知一切法，哦，那不怕任何人的问难，说，哎，你其实有什么过去法、未来法、现在法不知，哎，我都不会部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佛如实的说，我断尽一切烦恼跟习气。啊，佛如实这样说。哎，那外人，沙门、婆罗门、天魔梵，那就举例啦。佛，你说你断尽烦恼，断尽一切习气，那为什么，你还会骂提婆达多是痴人？啊，会怎么样怎么样？为什么会骂人呢？那代表你有烦恼啦，或者有习气呀，啊，等等。乃至不见有违位相，佛都不会感到不畏，安稳无畏，这是第二种，善断诸烦恼及断烦恼习气的缘故。好，第三个无畏。善知障解脱法，一跟二是佛本身特有的境界的，那么三跟四是在说法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众生去除障碍，到达究竟解脱。因此，第三，佛就说，你要证得解脱，有哪些法会造成障碍？啊，这些不要去违犯。哎，但是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出天魔犯及世间人，啊，他就说：哎，其实我用某一法，啊，例如什么戒定起见啊等等这些的法，不会障碍修道。外人可能会这样主张，或者说杀生啊、祭祀啊等等，外人认为这样是苦行啊，可以得到解脱。我说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因啊，你没有种下解脱正确的因，怎么得到解脱的果呢？啊，外人来问难，我用这些法并不障道。佛被这样问难以后，他也不会有丝毫的怖畏，这是善知障碍解脱法的缘故。第四，佛如法的说，佛所说道，如果能够依法修行，就能够断尽一切苦，达到究竟解脱，就是修道之法，能够断苦之法有哪些哪些，例如八正道等等。如果有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魔梵及其他世间智人，他来问难，这些法虽然如说而行，但是不能够断尽一切的苦。他们这样问难，佛被问难之后没有丝毫的怖畏，得安稳，无有疑畏，这是第四无所畏，就是善知至苦尽道，就是如何把道苦断尽的道，就是修学方法。这四无畏都是超过部位心经或者是毛术等相，名为无畏。 不会感到心惊、冒冷汗，或者是身毛直竖等等。又在大众威德殊胜，故名无畏。又善知一切问答，名为无畏。诸天会经中广说。那有人又问，如果佛是一切智人，应该与一切法都是无畏啊，为什么只有说四种无畏而已呢？难道四种以外有什么其他是不畏的吗？答曰，这是略举大要了，做一个事情的开头而已。这四种都已经尽知一切法了，那而且断一切烦恼习，那还有什么好不畏的呢？所以举这四种啊，最大的做代表，都无所不畏的，那其他更不用说了啊，当然也不会有不畏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